神的救赎、拯救、共备和启示的目标，乃是建造他在地上的居所。神的目标就是他的建造，就是他团体的彰显。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必须在神的国里，并且活在神的管制之下。这就是第十一篇信息的中心思想。这也是为什么这里插进来了这一段话，不是照着历史的顺序、年代的顺序，因为接下来的要启示并且建造神的居所，在那个之前，神的百姓必须活在神的国里，活在神的管制之下。等一下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十八章重要的经节，来看神国的描绘。第一大点，神的国是神圣的范围，是神能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成就他的计划。第一终点，神的国是神能施行他权柄以达成他心意的范围。神有他的意愿，有他的喜悦，有他心头的愿望，有他打算要做的，他要把这个做出来，但为此需要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事实上就是地。如果这个范围充满了背叛、风波以及没有秩序的情形，神就无法达成他的心意，所以他需要先把国度带进来，在他的权柄之下建立秩序，使他能够照着他的信愿做他所要做的。第二终点，神的国就是神的管制、掌权，连同其一切的福分和享受。所以我们需要把国度和管制连于那美妙的福分，许许多多的福分，这是一个蒙福的范围，这是神爱子的国，也是因此也是一个享受的领域。第二大点，出埃及十八章阐明神国的描绘预表，在神的国里做神居所的帐幕得着建造。这一个描绘是在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之后才阐明出来，则事实表征，做神仇敌的肉体受到对付时，国度和君王持份就立刻进来，做基督身体的召会也得着建造。所以亚玛利人来侵犯，亚玛利人必须被击败，随即国度就进来，在这个国度里就能够有神的建造。下面的小点，第一，我们要实化国度和教会的建造，就必须完全弃绝肉体的良善和邪恶这两方面。二，扫罗之所以失去君王职分，是因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却将该灭之物中上好的留下。三，在经历神完满的救恩时，国度的来临是在神百姓蒙拯救脱离撒旦、法老和世界埃及，以及肉体亚玛利人被击败并征服之后。四， 战败亚玛力人后，就需要国度做范围环境，使神在地上的居所得着建造。若没有国度，没有国度的生命和国度的生活，若众地方教会中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建造。国度是一个范围，在其中建造能够进行。第二终点，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代表转向神的外邦人，成为在国度里寻求神的人。三终点，西波拉是摩西被以色列人弃绝期间所娶的外邦妻子，预表基督被以色列人弃绝时所娶为妻子的外邦教会。当国度来临时，教会中的得胜者要有份于国度，做国度里管制的权柄。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这些经节。出埃及十八章十三至二十六节描绘国度的权柄与秩序。基督由摩西所表征是权柄的元首，在基督的座头之下，一切都有次有序。我要加强这个说法，就是有次有序。我相信当我们把经文读过之后，我们就会看见教会中在积极的一面有正确的秩序，对圣徒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分，他们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在平安之中，生命在这里涌流，这里有对主的享受，教会能够往前。然而若是失去了正确的秩序，特别是在因着种种的某些的原因而领头的弟兄们，若是没有这样的正确的秩序，圣徒们就会受苦，他们甚至会找同工们来讲这样的事，这是很严肃的。现在我先读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至二十六节的经文。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旁边。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这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旁边。摩西对他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争执的时候，案件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从他的岳父得着了成全，等一下你就会看见这一点。十八节，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在神面前代表百姓，将案件带到神那里，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导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 你也要从众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可信、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带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担这担子。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地方。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而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带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我们若是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来读这一段圣经，你也许觉得这像是一个组织、一种宗教阶级制度，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这里没有阶级制度。在这里摩西预表基督作为权柄的元首，而基督作为权柄的元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千千万万在旅程中的人中间建立他的国度，带着他的管制。所以摩西拣选一些人是敬畏神、诚实可信、不为自己求什么利益的人，他们被选派。请注意，这是按着他们的度量，有些人被派做十夫长，他们就照顾那十个人，所以这十个人中间的事不需要带到摩西那里，这些亲爱的领头的人有一份可以牧养他们，解决他们中间的事。有些人是五十夫长，有些人是百夫长，有些是千夫长，这样就有秩序、有和谐，摩西也不会太劳累，百姓也有平安。在教会中应当有平安，圣徒们应当享受平安，教会乃是众圣徒的教会。我愿意花一点时间和你们思想这件事，请注意，这些领头的人没有一个是选举出来的，没有民意调查看看哪一个人比较受欢迎，没有选举投票，他们是被派立的。众召会中的领头职分是选立的、派立的。然后我们也会看见不同的度量，按照他们的性能、按照他们信心的度量、按照恩典的供应等等。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这幅图画来看，接受了那个安排，每一个人都有平安，在这里有和谐，在这里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就是神在这里，他能够照着他所要的来做一切。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监督 乃是圣灵所显明的，这是行传二十章。牧养神的群羊，就是圣灵立你们做监督，这个就是那灵来显明的。特别是李弟兄离开我们之后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非常尊重承认这件事，我们也继续这样，就是尊重圣灵的显明。但是从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也看见是使徒在各教会设立长老，并且保罗只是在格里底服侍的提多，在那里有一种没有秩序的情形，为了维持教会中的秩序，在那里保罗只是提多在各层设立长老。在主的话里有这样的事实，这里的领头者是设立的，没有选举。然而我要提醒我们众人，这是一件基本的事，就是这是个训练。也许在座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或者有些在众召会里看录影这个转播，我也不认识你们。也许有这样的人，你们需要接受一个警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末了，保罗说到他在那里竭力奋斗，要使人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他说警戒个人，教导个人，用各样的智慧在那里警戒个人，教导个人。所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一个教会中有一个弟兄自己设立自己做领导的人，看自己高于他所当看的，只是擅自取得这样的身份，甚至他在他所在的教会里面建立起这个高墙，不让人来管，就是说你们不要管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做事的。我在主的名里，就是在身体的元首、权柄的元首的名里，告诉你们，他是生机的，在各处行动，要调整一切，不是在正确秩序里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里，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区域，有一位弟兄四十年之久拦阻了主的工作。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兴起来的时候是很有盼望，但是后来没有办法往前，超过十五年没有办法往前，因为有人在那里擅自这个设立自己，甚至有人是圣灵所显明的，也是同工所设立的，还是有某种的度量，他应该感觉他里面，他应该感觉到主子量给他这么多，但是有些人对于这个限度是没有感觉的。我不能只管十个人，我可以管五十个，我可以管一百个。不要到摩西那里去，你这些难办的事你不需要去找摩西，我都能够处理。有一位弟兄他说，我认识年轻人，我知道怎么照顾年轻人。年轻人的工作在他的手下就被毁了。主定义要建造他的居所，为此 他必须建立一个国度，在众教会里生机的建立一个国度。1971年，那时候我在主的恢复里只有5年，我31岁，那时候我知道什么呢？但是和李弟兄交通的时候，甚至在他的指示之下，我和一些人从芝加哥移民到底特律，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在神面前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三个人应当负起责任，这是那灵所写明的。但是当李弟兄来的时候，我们和他聚集，我们把这件事摆在他跟前，我们说李弟兄你来决定。他没有正式的设立我们做长老，但是我们把这事摆在他跟前，请你决定，我们不愿意做任何的决定，这是神的家。但是今天有一些情形，弟兄们对这样的事并不敞开，他们在这样的事上没有蒙光照，他们在这样的事上不接受交通。有一位弟兄不应该领头，但是他还设立了另外一个人来领头，这完全是不适合的。因着主在行动，要在众教会中建立他的国度，为了建造他的居所，所以在身体里面有一个无法阻挡的生机的行动，要摸一切失去脱序的情形。我知道主要给弟兄们有机会直接的接触他。主啊，我在这里，请你看我的侍奉，我应不应该在这里，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我在这里是为了你，是为了教会，那会是非常的美好。如果这里能够服从主的带领，并且直接向着伯特的生命来响应，若不是这样，主会行动到一些这个代表元首和身体的人那里来带进一些的调整，因为圣徒在那里是受折磨受痛苦。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我们都可以尊重主独一的元首权柄，我们也可以尊重他正确的代表权柄，让他建立他国度的秩序，在众教会里建立他国度的秩序。我再说这一点就结束这一段。几年前在墨西哥有弟兄们有负担要建立一个教会，我和其他的同工们在交通中去访问他们，我们感觉这些弟兄们是很简单很纯洁，所以在那里有一个生机的发展。几个月前他们在 Fort Myers 在那里就建立了一个教会，他们请我去，但我没办法去，我就用这个网络 Skype 在周六的晚上释放一篇信息，我和他们分享按照提摩太前书3章分享教会的功用。在末了我告诉他们一个教会要开始，有些弟兄需要暂时在一些实际的事物上领头，弟兄们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需要设立自己做什么，你只要这样做。 如果这是你的一份帮助教会建立设立一个账户，找到聚会的地方，这是很好。但是如果所有的弟兄们都放手，让主作为元首或者是代表他的同工们能够在那里设立领头的职分，这样每个人都会有平安。在我的心里有这样一个渴望盼望，能够有单纯有纯洁，在众召会中，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都能够有这样的单纯和纯洁。弟兄们在那里正确的进功用，也许到了某个时候，他们要重新考量他们的侍奉的重点。也许有人觉得这个时候他应该主要是牧养圣徒，愿意开路让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们，也许比我有更大的一份盼望，他们能够被主兴起来照料许多的事，这岂不是非常美好吗？不会有风波，没有增进，没有分门结党，没有个人的利益。但愿主得着这个。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还是在这个中心点上，为着建造神的居所，我们必须过国度的生活。第三大点，为着神在地上之居所的建造，我们需要在召会这神的国里过国度的生活。现在我们要往前来到这很重要的一段，说到实际的过国度的生活，在召会作为国度里作为在神圣圣命的国度里过国度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太详细的解释，我们要读这个纲要就会看见国度的福音，国度的出现如何产生教会，然后教会是国度的实行，在其中我们过国度的生活，教会就能够建造之中带进国度的显现或者国度的实现。第一，借着国度的福音，神将人带到诸天掌权的管制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国度，就是受他权柄管理的人。难道你不巴望时间能够来到这个国度的福音，白马能够往前开展，把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许许多多的人带到诸天的管制之下？我们的确盼望，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事会成就。一小点，神的国是福音，因此我们要认识福音，就需要认识国度。二，宣扬福音是叫背叛的罪人得救、合格且被装备，好进入神的国。三，国度的福音将信徒带进神圣管制的范围里，使他们在神圣的国里有份于神生命的福分。为此，我们福音的传扬必须有冲击力，能够把人从撒旦的权势里带出来，迁入神爱子的国里。第二重点，新约首先成名国度，然后成名召会。国度的出现产生召会，圣经里没有召会的福音，只有国度的福音，要求人悔改。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说， 神要求各处的人悔改，悔改，并且被带到神的管制之下。第一小点，国度的福音产生召会，因为国度就是生命本身，而召会乃是这生命的产物。这里要加一点的说明，国度怎么会是生命的本身呢？对于神的国有两个正确的观点，一个是客观的，就是神管制宇宙中的一切，这跟人的观念相符合，就是国度是有一个管制者，还有一个管制的范围，还有管制的属民。但是我们还要从生命的观点来看国度，例如植物国度，并不是说有些仙人长得特别大就能够在那里管理别的植物。当我们说动物的国，也不是说有什么长颈鹿长得特别高大能够管理其他的动物，不，这个植物国度就是植物生命的总和，动物国度就是动物生命的总和，神的国就是神圣生命的总和，这个生命也就是神自己。所以从这一面来看，国度就是生命。而召会乃是这生命的产物。二小点，国度是召会的实际。我只要读这个纲要，你们就可以懂了。我再读一次，国度是召会的实际。如果在一个地方召会里没有正确的秩序，没有召会的实际，在一个外表上是正确的地方召会，却没有召会的实际，那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因此我们离了国度的生活，就不能过召会生活。至少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如果看自己高于他们所当看的，他们把自己设立做领头的人，事实上他们这个生命的感觉，他们这个国度的生命，他们里面那个神的生命是很不足够的。如果你有足够的生命，这个生命会使你清明冷静，知道这不是你的份。罗马十二章第二节说，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第三节他说，你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甚至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都会使召会失去正确的秩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就会决定他的态度。圣徒们也会感觉得到。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里面有国度的生命作为我们里面的实际，这样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度量，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如果是十夫长，是五十夫长，像在家聚会就是十个人，像在区聚会就是五十个人，那比较大的区是100个人。或者有的人不是领头的人，或者你的丈夫也不是领头的人，虽然你嫁给他的时候盼望他能够做领头的人，如果他在主日在那里起来报告，结果都没有人听， 难道你还能够以他为荣耀？你说啊，他就是临头的人啊，为什么同工们不承认呢？同工们不会承认，因为没有什么好承认的。A 小姐，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教会生活的内容，没有国度的实际，教会就是空洞的。这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话，人只知道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如果像启示录所说的，他说像某个教会的使者说，你的教会是空洞的，是空洞的，而你是那个空洞的因素，因为在那里没有国度生活，你要抬头，却没有过国度的生活。当你过国度的生活，你不愿意带头，你只愿意服侍，服侍牧羊，宣扬福音，照顾圣徒，这就是你所在意的。当神成为人，甚至作为君王，但是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就是国度的生命。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B 小姐，因着国度的生活带来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团体的活在国度生活里，自然就过教会生活。我们团体的活在国度生活里。第三小点，没有国度做教会的实际，教会就不能被建造。事实上，同工们乃是神的奴仆，甚至在照顾教会的时候，他们也受限制，他们只能讲那么多，所以他们也许不能说。我一再的访问这个地方，我在这里那么久，弟兄们，这里没有建造，你们知道吗？你们会生气吗？你们会被冒犯吗？我是因为把真相告诉了你，你就生气吗？成了你的仇敌吗？我要让你们留在你们的志气里面吗？甚至身体会知道这种情形。第三小点，没有国度做教会的实际，教会就不能被建造。那些在主的恢复里几十年的人，我要问你们，你们希望你们的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吗？我参加了成千次的聚会，成百次的特会和训练，我外表做了许多的事，但是主说，你从来没有被建造进去。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完全是单独的、独立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个是最大的预言，这个就是目标的所在，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这需要有国度做实际。A 小点，教会是借着国度的权柄产生的，当国度能在一般信徒身上施行权柄，那一般信徒就能被建造成为教会。当弟兄们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会看看领头弟兄们中间的情形，你们的琐事就反映出教会的情形，你们是否团体的活在国度的权柄之下，主是否能够在你们身上施行他的权柄。当国度能在一般信徒身上施行权柄，那一般信徒就能被建造成为教会。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要把剩下来的时间，我靠着里面的生命，我知道有多少时间，也会感受到什么时候应该停。这完全是在神圣生命的涌流里面，是在主耶稣的照亮之下，是在生命的感觉里。主不是用铁杖来管辖我们，那个是为着列国，权柄是借着耶稣照耀，借着生命的流通。我们乃是在他爱子的国里，在这里没有惧怕，我们乃是在生命里受管制，在光中受管制，在爱里受管制，但我们是受管制的，因着我们愿意，因着国度能施行权柄，我们就能被建造。B 小点，国度钥匙的赐给是为使教会能够被建造。我建议你们读那本书，在极大的这个风波的里面，李弟兄所释放的信息就是国度的操练为着教会的建造。国度的钥匙乃是为着关锁阴间的门，对付异见己和魂生命，使教会能够被建造。 C 小点，信徒不活在国度的实际里，就不能被建造到教会的结构里。这应当使我们里面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赐我恩典，使我能被建造到教会的结构里，使我能够成为建造的一部分。当你成为建造的一部分，成为结构的一部分，你知道你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的一部分。希伯来十二章说到不能震动的国，时候讲到主要震动天地，凡是能震动的都要被震动，但我们所领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应当感觉到我们所在的教会是扎实的，是不能震动的，是在复活的生命里，我们被建造到其中。我们感谢主，弟兄们有秩有序，他们在神圣的生命里是不能震动的，是在基督连同他的权柄的管制之下。我们感受得到，我们是在全地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建造起来的教会里。第四小点，教会作为神的国，乃是神爱子的国，是最喜乐最喜悦的地方。我们在其中受生命光和爱的管制。按照神在创造里的安排，人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基督是男人的头。我给你们一个例子，盼望能够有帮助。怎样将一个女人带到元首权柄之下呢？是用你的力量吗？ 它是比较软弱的器皿。如果做丈夫的不知道怎么爱他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照顾教会。基督是为教会舍了自己，所以你乃是在爱里领头，在光中领头，把在生命里领头。在为人生活中，只要一点点的小事，我的妻子在厨房的墙上有一个月历，你能够在月历上面记住一些约定的日期。我觉得需要给他买一个2015年的月历，我就到店铺里面买了一个月历。这是很简单的、很微小的一件事，人性里的事。我也买了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出埃及记恢复本。我就说，亲爱的，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当我把月历给他的时候，他很得着顾惜。我不是英雄，我不是英雄。我不是像政客那样买一束花给他来解决一些的难处，但是这是很实际的，给你的妻子买一份月历，他看到那个月历就很高兴。当然还要带着出埃及记的恢复本。这个阅历怎么能够跟神的话相比呢？主就是这样管制我们，就是借着他的顾惜，借着他的喂养，其中就有他的权柄。但你不是马上感觉到那个权柄，你只知道光在那里照亮，在这里有爱，你被征服了，你自然的说我喜欢在这里。是的，这就是神爱子的国。仇敌一直欺骗你，哦，不要受权柄的管制，你会被压榨，你没有自由。你如果来安拉罕全时间训练，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会在律法之下，你乃是会在国度的管制之下。你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在这里的空气是那样的令人喜悦，那样的满了爱，那样的光明。哦，这里有许多的光。有时候我告诉受训者，这个光是非常的明亮，但是爱遮盖光所暴露的一切。好，剩下来的时间大概25分钟。我们要来看神的国是一个神圣的范围。这一段第三重点，神的国是一个给人进入的神圣范围，是一个需要神圣生命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再生一次，从上头生，从那灵生。我们借着第一次的出生有份于人的国，我们借着神圣的出生有份于神的国。这里我们要强调，从这里一直到信息的末了，这是一个神圣生命的范围，这要求有神圣的生命。大概35年前，李弟兄托付我一个责任，建立一个研究的图书馆，在执事站的办公室里建立一个图书馆。他托付我做这件事。我们到书店里，我看到这本书关于国度的赏赐，就是郭维德的著作。我 有负接触到有一位弟兄，他有负担要出版这些关于国度的书，彭博潘汤郭维德等等。我心里对于这位可爱的弟兄是很有负担，当他对于国度的真理那么摆上，但似乎他不认识国度的生命。关于在主恢复中这个哈拿的执事的这一条线，我很高兴在会前跟 Ed 弟兄一点的交通，就交通到这个哈拿的执事，接着哈拿产生撒母耳来带进国度。这个哈拿的执事就是在主恢复里的执事，给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在于生命。盼望你们自己的图书馆里面之中能够有这本书，500多页，叫做国度。这本书几乎全部都是说到国度生命的一面，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诸天之国的要义。这是另外一本简短的书，那是国度的真理。还有新约总论里面有国度的那一册，关于这个国度的真理。但是我们的负担，我们所着重的就是要继续李弟兄所着重的，也就是生命的一面。在这个纲要里面有1至6个小点，关于活在这个国度作为神生命的范围里。但是在我这个修订的纲要里有12点，因为纲要是很早就写好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活的，生命是长进的，所以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后面的6个点我们会像种子撒出去，盼望在生计里面有心需求的人能够继续的发展，也许在要来的特会里面能够继续的发展。但是这一切都是由身体独一的元首来决定，因为他指引我们所有的脚步。第一小点，国度不仅是神的掌权，也是神圣生命的范围，是神圣种类的范围，请你要预备好，因为我们由神而生，我们和神如今乃是同一种类。关于种类我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在网路上找一些的字典，当一些有生命之物共有一些的特征，有一些相同的特征，都能够用同样的名称，所以我们与神所共同享有的名称就是神。神是在神格里的神，他的性情就是神圣的种类。神是实际真正的是我们的父，我们实记得由神我们的父而生，我们在生命性情构成外表和彰显圣与他一样，但无分于他的神格，也不是受人敬拜的对象。这使我们能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种类。所以神的国是一个生命的范围，也是神人的范围。 A 小点，神掌权治理我们实际上不是外面的事，乃是神圣生命本能的事。 B 小点，神的国乃是由神的生命所构成的生机体，成为他掌权的生命范围，他在其中凭着他的生命掌权， 而在神圣生命中彰显他神圣三一的自己。喜进入神国唯一的路乃是接受神在基督里做生命，并得着神自己，这就是重生。第一小点，我们已经深入了神的国，请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如今我们重生的灵中那神圣的生命认识神的国。我们的肉体是一只手来抵挡，我们的魂生命也是敌对这个，但是我们重生的灵中那神圣的生命认识神的国，尊重神的国，敬重神的国，与神的国是一。一小点是很重要，我们需要花两三分钟在这里。我们凭生命的感觉活在神的国这神圣生命的范围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唱这首诗歌746首说到国度是里面的统治，里面的管制，只有那些在他们里面发展神圣生命感觉的人才能够活实际的活在神的国里。每一种的生命都有生命的感觉，因着某种的情形，我们有了一只新的猫，顶替了原来的猫。这种猫我从来不知道能够有这么可爱的良善的这一种的猫，它喜欢在我们的腿上，它有猫的生命，也有那个猫的生命的感觉。我不知道它在那里叫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是很奥秘的。但是那个生命，猫的生命是有猫的感觉，但是生命越高感觉就越敏锐。神圣的生命，我们重生的灵里神圣的生命不仅认识神的国，更是使我们有一种的感觉是连于生命在他里面的这位基督。这感觉在任何的时候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有一位亲爱的弟兄在聚会里说了一些话，当他讲一些事的时候，我受搅扰，不是受冒犯。然后几天之后他坐下来，他受搅扰，他就写信给我，这就是生命的感觉，所以他要交通。我说我没有被冒犯，你也没有犯错，我们是在做中来学，没有受伤，只是一种短暂的受搅扰的感觉，可能只有12秒就过去了。但这是你里面的国度的生命带领你知道你不该说那样的话。我知道你们都愿意到麦克风这里来说的那么完全，但是我们弟兄们在这里说话，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随便，所以这里有一种的感觉，有一些亲爱的圣徒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发展那个感觉，因为他们达到了该对付良心的时候，他们有彻底的对付，他们愿意有无愧的清洁的良心。 这就是他们基本上所在意的。只要我们不受定罪，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但是结果他们就成为合乎伦理的人，而不是神人，只是合乎伦理的人。若是你因着骄傲做一些事，你的良心会搅扰你，你就会悔改求赦免。但是如果你天然的生命你很谦卑，你不会受搅扰，因为良心是受对错伦理的管理。有一位同工和我说到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位多年前跟李弟兄交通，李弟兄跟弟兄们解释那个情形，然后他说到这一位弟兄的良心是在不同的范围里，而他只在意对错，而不是在生命的范围里，不是向生命做反应。有些圣徒不让十字架对付他们的主观，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分辨灵与魂。有人就是这样让他们的乖僻一直发展，就把他们这个人吞没了。我们需要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经历十字架使我们达到成熟。所以我们是凭着生命的感觉活在国度里，我们需要再去读执事的信息，去看关于生命的感觉，你去读生命的认识，还有关于生命的基本功课，去看这些关于生命的感觉。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个生命，你就无法活在这个国度里。好，第二小点，神的国是光的范围，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A. 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光里照耀。 B. 光是神的照耀，神的彰显。当神得着彰显的时候，那个彰显的性质就是光。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太十六章，主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中间有人不常使位，就会看见人子在国度里来到，或者在这个国度在能力里来到，他就把三个人带到山上，那就是变化山。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耶稣改变了形象，他的脸面发光如同日头。李弟兄在国度这本书里说到，国度就是耶稣照耀了你，所以我们乃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的照耀之下过国度生活。第三小点，神的国是真理的范围，就是实际的范围。哎，真理就是三一神父子灵连同神的话。B. 真实是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成为我们的真实与真诚，使我们过一种与神圣之光相符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没有政治，神恨恶政治。在仇敌背叛之后，神没有打发天使来这个协调，神不需要派代表来调停，神是要征服。我们若是在光中，我们就是真实的、真诚的。是神的国是恩典的范围，这里三一神在享受里做我们的一切。 A 小点，恩典乃是三一神在他的成为肉体里，由做源头的父、做元素的子以及做应用的那灵分赐到信徒里面。所以在教会生活就是神的国里，你在三一神的分赐之下，就是全班恩典的神，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的灵同在。神对众教会末了的话 乃是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恩典是神成了我们的享受，你愿意神做你的享受吗？这是很简单，你只要说，神啊，求你做我的享受，每一天，直到永远，阿们。恩典的意思是，神是一切，神做一切，神给一切，这是何等的国度生活。第五小点，神的国是牧养的范围，这些都是引自约翰福音，根据约翰三章的原则。我们在这里不仅享受恩典，在光的照耀之下成为真实真诚的人，我们乃是与牧养的基督是一，我们愿意顾到新人、年轻人，那些沮丧的人之中，主要恢复这个要来的新的复兴的第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第二就是神人的生活，第三就是彼此互相的牧养。姊妹们，你们可以正确的回答我要问你们，姊妹，我能不能牧养你？你要说我们相信你可以牧养我，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牧养我？是可以。菲比在罗马十六章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什么人是大牧人，他不需要任何人来遮盖他、照顾他，我们都要谦卑下来，我们都是羊，我们都需要受牧养，我们也都是牧人，能够牧养群羊。所以我们说这个交通就是同作羊，一同作羊，这个就是交通。主牧养我们乃是借着以他自己，并在他自己这草场里喂养我们，借着做我们的生命，并借着活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活着，实际上就是他的牧养，比在神的国这神圣生命的范围里我们过牧养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第六小点，神的国是荣耀的范围，荣耀是神的彰显，就是辉煌的彰显出来的神，这里没有己的荣耀。有些弟兄们他们天然是有口才的，他们要按照约翰七章的话来学习，那寻求自己的意思的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在召会里只有神得着荣耀，甚至在这个神圣的荣耀里成为一，比神的荣耀与他的国度并行，国度是神运用他的权柄使他彰显他荣耀的范围。好，还有另外几个点，作为种子，你去读约翰福音，在你的头脑里面在扫描，神的国是神圣生命的范围，是复活的范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将死亡变为生命，为着建造神的家，这是一个复活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我们经历复活。八，国度是一个神圣的范围，是一个平安的范围，约翰十六章，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要放心，我胜过了这个世界。在复活里他说愿你们平安，神的国作为神圣生命的范围乃是喜乐的范围。主说到要住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的喜乐也在你们里面， 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在十六章，门徒要做那个生产的妇人，他说你们要忧愁，但是你们要再见我，就要你们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十，神的国作为神圣生命的范围，乃是一的范围。这是越过越深，越过越扩展的一，直到之中，我们在神圣的荣耀里成为一，没有己的任何的彰显，那就是三一神的建造，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在辉煌之中。十一，神的国作为神生命的范围，乃是爱的范围。约翰十三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要你们彼此相爱。十五章也重复同样的话。十二，就是把我们带到末了一点，神的国作为神圣生命的范围，乃是建造的范围。生命与建造是圣经的中心思想，是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主对我们做生命，他牧养我们，他对我们做一切，乃是因为他在复活里建造。在十一章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在十二章我们看见教会生活的雏形，在复活的里面，在那里有马大，他有许多的意见。在十一章他叫我们受困扰，因为一面来说他是很有用，我们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若没有马大，但是另外一面他是那么强，那么有意见，我们有了马大就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放弃他。马大被带到复活的里面，在十二章就说马大事后，玛利亚在那里高摩族，拉萨路在那里做见证。好，在末了一分钟，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就是第四终点。我们在教会这神的国里过国度的生活时，就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是神的国的图画，是预表，也是在新约里沿着这个生命的线，神的国的发展目标乃是神的建造，而要让神得出这个建造，我们就要过国度的生活。但愿主带领我们一天过一天过国度的生活，团体的在众地方教会里过国度的生活。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然后Bob弟兄再带领我们。